学到了起居分，起居分里面，我们看看啊，知自己病者，从这儿开始，我们前面先看看，世人要求未来福报，刚才正问到福慧的那个事儿呢，世人要求未来福报，正因眼前痛苦，不知解除眼前痛苦就是福报，不可待未来福报也，以未来事另有一个因果，不可颠倒混杂，从来天道中人和人间富贵者。天道中人和人间富贵者，此两种人往往不肯修行，正因眼前福报太大，享受逸乐，不知自反，由此自悟。所以对治诸病要辨明因果，认清路头。第一治病要先要认识自己治病在何处，此病关系生死，何等重大，然后勇猛发心，专诚名医，老实吃药。第二，名医要认识医的责任何如，关系何如，是否可以全赖医生而不靠自己。第三，用药要认识药性如何，用法如何，于祛病时其反应力如何。所谓汗吐泻，正是祛病，不是天病。若因而治宜，则大无疑。这三层乃病家普通常识，学佛者可反不能如是。我们上一次就开始学那个治自己病者了，我再把治自己病者这一块贴出来。邵师兄，你念吧。
哎，老师、师兄们好。知自己病者，知人生痛苦而已。世人不明苦意，以为无衣食住之满足即是苦，不知此是假苦，彼量苦，尚不是真苦。世上衣食住满足的人尽有，但仍旧惶惶不安，甚至一顿安饭、一息安眠亦不可得，却是何故？乃至乱世富有的人，苦痛恐怖尤其更多，从而知苦痛实不在此。人生第一痛苦事，根本乃在误认一事，以为此事了，一切都了。所以放纵的人，落得造业作恶，落得淫奢放荡，并以为死后等等我都不见，断为非有，以此断灭见，又何事不可妄为？目下世界大战，国际纷争，人类残贼乃至自杀，都从这一念之悟上来，悟己悟人，愈演愈烈。所以要先明三世因果之意，苟无因果，则恶人不必有报，善人了无结果，尚复成何世界？所以因果叫做律，是根本不能动摇。因果所通，即于三世，今世种种，必由前因，必转后果。同一父母，同一父母所生二子，一则为道，一则为圣。果地不同，原在因地，因有前因后，前因近因，果亦有现果后果，因因果果，地转如轮，或上或下，或好或坏，在人自造。所以不了三世，即是不明因果。因果不明，佛法即无由信入，此人终堕沉沦，唯不可救矣。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二祖啊，就是很会循循善诱啊，循循善诱。他说的这个起居分呀，就是说从这个世间人的角度去看待，然后去解释、去说服的这种的，就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致。前面的这个正好是说的是这个求这个福报，求这个福报。其实啊，求福报它不一定是好事儿啊，不一定是好事儿。它就是为了求福报，然后就贪求这个福报，这种不是好事儿，这种不是好事儿。然后再造因造果，这就更麻烦了，这就更麻烦了。然后，二祖就说要知道啊，要知道自己的根儿啊，要知道自己的根儿啊，所以就是这一段就是知自己病者这一段了。大家看看有啥问题没有？我看二祖写的都挺细致的。知道自己病的就是知道就是治的死。前面那一段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你那个你得你就是你是一个病人，你就要知道就是医生怎么样啊，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医生怎么个情况啊，药怎么样啊，吃了药会有什么反应啊？有的时候出汗，有的时候吐啊什么的，这些这都是好事啊。你要知道这个就不会中途而遗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对于这个治疗人生痛苦的这个解脱道来说的话，你也应该这样，你也应该这样。就是说， 知道自己病，就是说的你要知道这个人生，嗯，人生这里就是说，但是呢，现在的世间的人呐，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苦是什么呀？他觉得苦就是说的他满足不了，满足不了，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好苦啊！然后就是说自己的欲望满足不了，他就是觉得好苦啊，他觉得这种人是可怜的，苦的，嗯，他不知道这个是就这种的苦，这种的苦还不是真苦，那个啥是真苦啊？啥是真苦、啊？后面的看看后面怎么说，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啊，衣食满足了，他就没事了吗？衣食满足的人，他仍然惶惶不安呐、啊，他甚至也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你看现在吃不香睡不好的不是很多啊，但是他们并不回头啊。你说现在吃不香，你说啊衣食住行满足了不就行了？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啊，他就是现在的衣食住行哪有不满足的？但是他吃不好饭，他睡不好觉，而且现在这种人很多很多，特别多特别多，啥原因呢？啥原因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乱世啊等等的，还有这个富有的人啊，他们的痛苦啊，实际上是更甚，不是说他富了，他有钱了，他就不没有痛苦了。实际上他们的痛苦啊、忧不啊更甚，更甚。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知苦痛实不在此。所以知道这个苦痛啊，不是说的是你没有衣食住行，不是说你没有衣食住行，不是这一块的，不是这一块的。这个富有的人苦痛，这个为啥尤甚呢？这个有一句俗称的话叫家大业大，他家大业大，他操心的人多，就是指着他的人多呀。你像我们，哎呀，没什么的，也就是一看到苦，算了算了，啥也不想，就学佛吧。哎呀，怎么样，就是说的都不重要了，学佛吧。他们不是，他说我就见过，哎呀，不行，我苦不行啊，我一定要这撑下去，因为好多人，我下面有好几百口人呢，他们都是我的员工，他们要指着我吃饭呢，所以我一定要撑下去，我这个事儿一定要接着做，我不能够给他断绝掉。他们是这么想的，他们的事儿太操心了，我说，嗯。所以说知道苦痛实不在此。二祖说了，人生第一个苦痛的事儿就是错误的误会了这一生，错误的误会了，就是误会了，就是对于这个人生的误会，第一个苦事就是对于人生的这个误会，误认一生，误认这一生，误认这一生的这种的见是断灭见，断灭见，人死如灯灭，就是这种断灭见。按照楞伽经讲，这就是顺势论，顺势论总结的这一世，死了一了百了，一了百了。所以有的人呢，他就这个趁活的时候及时行乐，能造什么业他都敢造，反正是这一世完了就完了。结果是就是奢侈淫，就是骄淫放荡什么什么的，反正想着死后都没了，我趁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了百了。你就别说了，就是一般的人他都多少都有这种的。你要吃素，他说，哎呀，你看看你不能吃多可惜啊，就是人生活着就要去享受啊，就要去享受，你看你连吃的享受都享受不了，你多可怜呐、啊。他就是一般的人都会有多少都会有这些。所以呢，他就是要，他正因为这样想，所以他怎么样啊，他对于死他应该更恐怖吧，我想他应该更恐怖。死后就没有了，那多可怕呀，那多可怕。所以想出来的种种长寿的方儿啊，这中国人的这种炼丹啊，中国人就炼丹啊，长寿啊，延年益寿，哎呀，想出来了好多方儿。这是说的是这个并以为死后我等都不见，断为非有。他要是这种就是断灭见，你要是认为是断灭见，那就是什么都敢，什么都敢，这个干，什么都敢干。炼丹算是有追求的了。你看那个丘处机的那个，不就是啊？那个是元朝的吧？努尔哈赤啊，就是他就是要长生不死嘛。这是道家的跟铁木真就道家的跟这个历代中国皇帝的这一块的一个姻缘里头，这是非常浓重的一笔，非常浓重的一笔。现在那个道教的人提起来都很自豪，很自豪。实际上就是他想那个啥，他想长生不老。他知道这个谁，这个丘处机，他在这一块全真派的这一块的这个这个长寿养生的有丹。能够长寿， 所以说这个就是断灭见，断灭见他什么都敢做。然后二祖就感慨呀，那个时候的那个世界国际纷争也挺厉害的，现在的国际纷争他也不少。哎呀，就是说的是，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现在很多的片儿教育来说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很乱，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吧，应该是1945年结束的吧。世界大战，国际纷争，那就是说的是，那杀起来的话很残酷。人类残贼乃至自杀都是从断灭见这一类来的，觉得这一世怎么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以为这一世过完了就没有了，在这一世上疯狂的造业，疯狂的折腾，误了，耽误自己，耽误了别人，越演越烈。所以啊，二祖说的是，就是对于世间的人还是要明因果，明因果，因果是通三世的，因果通三世不是说的是通300年，不是这个意思，三世就是说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就是因果贯通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轮回界。从时空的概念还是从法界的这个概念来说，这个因果就是一直贯通的，这个规律是贯通的，是迷盖了这个轮回界的。那么这个因果的就是说的是，你现在怎么样，那就是有前因的，你现在怎么样就是有前因的，然后你现在怎么样又会成为将来一个，又会改变将来的一个果，对将来的果呢又有一种作用。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是恶，有一个是善，有一个是圣，有一个是道，就是这种的呢，这种的它都是属于是同一父母所生的良子。为什么呀？就是说它这个世界都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现象，这个世界上的现象你分成两个极端，无非一个是圣，一个是善，一个是恶，一个是道，一个是圣。对，可以这样分。这两个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截然不同的呢？截然不同的都是因为因地不一样啊，就像是父母生的两个不同的孩子，他两个孩子不一样，就是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因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果不一样。学佛的人可以从事卖酒行业吗？这个还是要那个啥，为这个挺自豪，也是挺迷的啊，就是淡泊知道的多。从事卖酒行业啊，这个你要看一下这个戒律，从五戒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说就是卖酒的行业，并没有说卖酒的行业。但是呢，这个我对于戒律这一块就是没有完全的了解。我看到的这个戒律里面还没有，你看一下，如果有这个戒律的话，就是属于是有几种不善业，我记得杀生是不善业，就是说的是有不善业，那当然能避免就好，你再看一看，我记着我印象中有一个杀生，有一个算命，能避免当然好，但是如果是实在是就是说的是生活困难的话，那你先姑且坐着，以后看看有没有机缘吧。从事买酒卖酒的可以学佛，是的。从事你说的这个受菩萨戒，很有可能受说的是受优婆夷戒，优婆夷优婆塞那个戒，优婆夷优婆塞的那个戒，那个戒本很长的，里面可能是那里面有详细说，你查一查。这个事儿啊，如果是不善业的话，能改当然好。但是还有就是再颠倒过来，如果你改不了，你就跟解脱道无缘了吗？谁都可以解脱道，只要你肯发心。而且呢，你在发心的过程中，你还会有以后还会有各种的机缘。你要是这个事儿让你不安，还会有各种的机缘让你转。我见过问类似问题的，这个事儿，我见过问类似问题的，有的人是设计商标，他就给卖酒的设计商标，他就吓死了，觉得自己就是不能干这个设计商标的事了啊，就是说的，那要这样的话说，这个只要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脱不了干系，多少都跟那个有关系，不是那么联系的，还是根据那个。原来的那个上，如果从五戒的角度来说的话，并没有这样说。但是你如果是从这个，就是你想更进一步啊，有的人受了什么什么戒，什么什么戒，那个具体的你要根据那个戒来。但是呢，所有的戒还是在于戒心。你实在生活困难了，你先这样，先努力发心修行，以后再看。 戒律上可能会有，因为我记得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杀生的，这属于是不善业，是有这个的，有这个的。但是佛法是活泼的呀，佛法还有另外一条呢，就是说的一切至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法华经还有这样一句话呢，一切至生产业就是一切的行业，一切的行业都跟实相不相违背。这个就算是说完了，再接着往下看啊。
所以
要先，
这个就是念过了，还是刚才那个，我还没有说完。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刚才说到了同一父母所生二子，一则为道，一则为圣。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们果地不同，缘在因地，缘在因地。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种种的样子，由于各自的因不一样，所以有现在的种种的果，有现在的种种的果。然后呢，这个因呢，它还分有前因有近因，有前因有近因。这个果它也有什么呀？有现在的果，还有将来的果。有将来的果，前因就是以前的因，还有最近的一些因。前因近因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以前的因和现在的一些缘。有了现在这些缘成熟了，有了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成熟了，以前你又种了因，这个近因相当于缘，因为有前因，因就是有前因有近因。这个果呢，有现在的果，还有后来的果。这因因果果，就是说的他们呢，就是相续的这样的，就是因又成果，果又成因，它这样就是来回的地转，就像轮子一样的，就是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循环。在这个地方上，这个楞伽经也用过这种的，就是说的是，就像是钩锁，环环相扣啊，就像是钩锁，环环相扣，也是说的是这个因缘果报，就像是钩锁一样，环环相扣的，是这样的，相续的，环环相扣的。他们的这个，如果从果相上来说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有的是高级的，有的是低下的，这都是在于人所制造，人所制造。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呀，要是不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明白这个因果，你要是不明白因果，就是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弄到这个断灭见里面啊，你就不是真正的，你就没法真正的去信入佛教，没法真正的去信入佛教。你要知道这个三世因果这样的一个关系，三世因果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真在这儿，就是说在这儿的话，能够就是说的是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什么都是因果，什么都是因果，这样的话才容易信入佛法。这个地方啊，这个因缘果报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你看着它有因缘果报，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这是从因果，这是从相上来说，从体上来说的话，它是因缘和合，它并没有实质的自体，所以说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说即是空，也别在意它，也别在意它，它就是说的是这个，从本质上来讲，从本质上来讲，因和果，它那个主体并都没有实质的自性啊，它都了不可得。你说是谁种的因？你说是瓜，瓜有一个实质的瓜吗？没有一个瓜，那就谈不上种瓜得瓜，谈不上种豆得豆。但是呢，这也不坏这些相啊，不坏这些相，这些相就是因果循环。你还是会看到这个相，也就是做梦，这个梦就是这个规律，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知道这个，你才是信佛，你才是信佛。这个，就是说的，你要不知道这个的话，你就在这一世中贪图吧，在这一世中享受吧，在这一世中就是没有下限的去追求吧，你就这样的话，你就是说沉沦得很厉害，没法救，没法救。所以说要知道因果，要知道因果。你看现在的我们中国人也经常说啊，就是信因果啊，他不信佛的他也经常说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所以说还是要信因果，但是一般的人的这种因果观呢，非常非常狭隘。实际上呢，这个因果，你像二祖不是说了吗？它是通三世的，它是周遍法界的，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我们觉得那种的简单，简单的一下子就现出来的。它有很多很多的缘，你有这个因，你要根据你的缘等等等等的情况来弄。我觉得就是说的，有很多的人，他也通过这个易经啊、八卦啊，他那种的推算， 他就是说的是他对于因果的了解，就是他总觉得是一种简单的，是一种很简单的那样的一种的关系。实际上的话，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说他那个就是说的有一定的规律，但是他不可能全准，他绝对不可能全准。因为因果这个事儿，它是通三世的呀，它是通三世的，通过去、现在、未来，它通，这是一切法界的，它是这么通法，所以说它是很复杂的。但是佛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记着也有说过，举那个比例，就像是这个海浪跟海浪就是起伏，就像起伏一样的，这个它这个因缘它也不会告诉你，哎，这个时候我们一块商量好，起来了就起来了。他自然的，他就是说的是因缘成熟果报，这个因缘条件合了，他就显出来这个相；不合，他就不显这个相。他不是商量好要合，他不是的，他并不是有一个商量好，他们之间并没有一个商量好这样一个关系，他就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并没有实质的主体，并没有一个能主宰。但是跟世间人呢，主要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凡事是有因果的。不知道因果的，他就是说的会反映出来什么呢？第一个，他就是为非作歹，什么都敢做；第二个，贪图享受，贪生怕死；第三个就是说持着一种断灭见，啥都不信。另外一个不信因果的呢，就是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他也不具备正见，他这种的不信因果的人呢，他在这里头的表现就是什么呀？表现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他就是相信这个易经这一类的东西，他相信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相信，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的，他学佛他不是为了解脱道，他是看中了佛教的一些咒语啊、秘法呀，还有一些神奇之处啊，他想弄一些神奇帮助他达成他世间的愿望，他是为了这个来学的。这都是对于因果他不怎么信的人才会这样。他就是急于解决他的问题，他的这个问题比什么都重要，他觉得他这个问题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他还会有新的问题，因为他是遍计所值，他是无名未了。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完了，其他的问题肯定还会来的，他就在这一直不停的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对于世间的这种事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就是说对世间的事看得非常非常重的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对因果他不太相信因果的。带意迹修法，带意气修法，反正多少都有，但是你别那么过分，有的就是太过分了，就是说的是修心中心的也能撞到这样的一些人，他就是为了那些神奇的东西来，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就是说就相信那个能够改变世间上的什么事儿，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就为了这个。这是新的一段，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邵师兄该你念了。
世人今生苦难都由前因造业，宿世恶业远因也，懒惰欺诈近因也。如穷苦之人虽由宿世恶因，若能勤慎诚实另造一好因，正可转凶为吉，或化重为轻，此亦因果变化之理。稍等啊，我突然冒出一个屏，
我来吧。
其权仍操之于人。好了，
好的，
这样突然冒出一个东西。好，
二组这个最后的这个还是很乐观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因果变化率还在于人。就是说的是这个世间的人呢，就是现在觉得自己怎么不顺了，那都是以前啊有前因的，就是有前因的，有这些业，宿世恶业，那是以前的，就是说的是以前的因，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贪图啊，就是说的是你不想付出还想得到。付出的很少或者不付出，然后就想着得到，想着天上掉馅饼，天上掉金子这种的，懒惰，然后欺诈，就是说的是采用那些不对的手段，采用那些违法的手段去欺诈，这都是近因啊，懒惰欺诈这是近因，就是宿世的恶业那是远因，懒惰欺诈这是近因，就是说的是。 就是说以前你就造过这个恶业，再加上你现在的心态，你现在的心态是啥心态呀？你这个心态就是他这又然后呢周围又有这样的条件，哎，这个远因近因，那不就是成熟了吗？成熟了吗？因缘和合的成，就条件成熟了啊，条件成熟了，所以说的就这个了，就开始那个啥了，就开始这个受这个不好的果报了。嗯，这个二祖就说了，比如说啊，就算是以前他有这个恶业的，就像是穷苦的人吧，他以前有恶业，但是他现在的心他不一样啊，他现在的心的话他就改变了，他是诚实的，勤恳的，谨慎的，那就是这就是好因了，这个好因正好可以转凶为吉，或者是化重为轻啊。所以说啊，因果变化的规律啊，它还是在于人，就是你现在的心态，你现在的这个心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啊，人心这个事儿啊，它随着境界转，它很难在就是沉沉浮浮的这个境界中啊，它就能够立足，它的心不变。他很难的，这个境界变了，他的心就变，他能够就是说的是能够立住不变，保持比如说基本的这些良善的底线，那都已经很不错了，还有的就是说别人怎么样了，他不会起那些心，不会起那些羡慕啊，嫉妒啊，然后我也要这样啊，他不会起这些心，这也不容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人家要是他觉得人家对他做不公平的事了，他不起这种憎恨心，好像也很难。这就是人，他有人的人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就像是山河大地的规律一样，山河大地的它的变化的规律，那基本上人心它也有这样的规律，它善完了恶，恶完了善，就来来回回。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虽然操之于人，就是说的这个不学佛的人呐、啊，你也别乐观。你就是我都不信你能够一直的就秉持着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秉持就是你把自己看得太乐观了，你能够完全的不受环境的影响，我认为不可能的，没到时候，到了时候你不一定呢，一逼你就怎么样了。所以说啊，这个事儿还是要学佛求解脱，要不然的话它就是业力牵引，你就是你想要怎么样的，到时候你也做不到，业力啊。所以说你是能改变的，但是那个业力推动着你，让你难改变，所以还是要发心去修行。我觉得，看看下一段，贴了，我刚贴上去的。诗人最近恐怖这个，
估计是敏感词没贴上。
我再来一段啊，杀到淫可能是，这一段行吗？
诗人最近恐怖，在衣食住未曾满足时，探求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各种。由于日常生活艰难，由于求过于功，由于生产不太多，由于人人贪得便利但谋不劳而得，由于强权者易得，淫奢者易求，由于人无道德，由于杀盗淫成为习惯，由于迷信贪嗔痴，由于眼光短，只图目前颠倒而求尽力，由于不了三世，不明因果，由于不觉，由于不闻正法，由于终日忙碌无暇于此，由于衣食住不曾满足。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哇，这一段读起来的话简直惨不忍睹。其实现在也多少还是有这些情况。现在他们衣食住行没有满足啊，就是说的是有这些原因，就二祖他可善于总结了。日常生活的艰难，这就是共业，这是共业，当时候的共业。那你战乱啊，那个军阀呀，又是这个二次大战呐、那就是那个时候啊，动荡啊，那可不是嘛，战乱造成的，战乱是咋造成的？还是呢？而且我就发现了，这种的情况真的是，你说你过一个完全和平的50年、100年。反正是好像是50年、100年的都得经历个啥， 都得经历个啥，就是说由于日常生活艰难，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求的多了，过于供了，现在的情况是供过于求，供过于求也成了一种苦了，也成了一种苦了。你比如说哦，这个疫情造成了这个经济的停顿，我们说啊，那中国太好了，实际上的话的那其他的国家的那个外贸啊什么的受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做外贸的这一块的这个就不行了，就不行了，那好多的厂家啊又倒闭了，你说这供大于求也成了一种苦了，给那些小厂，给那些外贸厂家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困扰，很大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倒闭。所以说求大于供是个坏事，供大于求也是个坏事。现在吃饱穿暖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了的，你看看这个心态比古人好点了吗？也没看见好到哪儿去，还没看到好到哪儿去，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一个求过于供，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生产不太多，现在的问题是生产多了，跟刚才那个一样，供过于求，生产多了照样的大问题，大量商品积压，什么动不动看到牛奶倒地上，那土豆一车一车随便来拿，就是说的是最近又在宰貂，那个说那个貂让那个病毒变异了，哎呀又在杀貂。行了，你就这个行了，你这个实心啊，你去跟留希望的这一种的，你就是这种的，你就不在这说这些啊，不在这说这些，你这就惹祸，你就别学着跟他一样去惹祸。这是说的是这个生产，生产这个供过求过于供，生产不太多，是现在是生产太多，对，生产太多。后面的呢就是人人想贪得那个便宜啊，得那个便宜，贪那个不劳而获，不劳而获的，现在的贪不劳而获的更厉害，你看看这个股票期货基金这个这几个还不算，这就是说的是炒房子。能炒的都炒，还有这个那个就是衍生品、衍生基金，还有各种的平台，哇，上当受骗的人好多好多，就是说的是成了一个最大最大的了，他给你各种平台让你去炒，炒什么的，什么金银，什么白银，什么金子、黄铜，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给你炒，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上当受骗，什么比特币。什么区块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呦我的天哪，对，区块链、比特币、 P2P， 我的天他可能有专门的链，就是在这块专门就是弄这个的，专门弄这个的。一般来说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个从我们治安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战乱的时候那些就是抢劫啊、偷盗啊、杀害啊，就是这种的罪行多。如果是和平时代，就是骗子特别多，就是骗子特别多。你就是为什么现在骗子这么多啊，你就是说的是你那个啥，你那个你光想着骗子特别的，你就想着是人心啊，人心太贪了，所以感念骗子多呀，这两个是相联系的，你哪能只有一头啊，是两头的、两头的，贪的太厉害了，太急功骗子这么多。
郭老师没声音了，
没声音了，我可能没点到。我再举了一个例子，你们听到没有？没有哈，就是说的是我们碰到一个事主，碰到一个受害人，他是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月几千块钱，然后就让他去炒这些东西，炒这些东西都是那个的，都是就是说的是假的，然后他一炒进去了，一炒就是哎呀赚钱了，可高兴就往里头投，他的积蓄一共有他一个月几千块钱，他就这样攒工资，攒了有十几万，他就把自己的工资都投进去了，自己的积蓄都投进去，十几万输进去了，然后那骗子就让他，你把你的房子抵押了啊，他把房子就抵押了，房子抵押了又输进去了，然后骗子说你找你朋友借啊，找亲戚借啊，反正是这个利润一炒过来的利润很大的，他就去借， 最后借到他实在都没有，他说你看我现在这么多钱没有怎么办呢？然后骗子说哎呀你去贷款啊，现在网上贷款可方便了。他说那我不懂得贷呀、啊、骗子说那我教你吧，就给他开各种的卡网贷什么的，又给他弄进去了。最后一个小女孩一个月几千块钱，就这样投进去了多少钱呢？投进去了几百万，几百万，一百多万，你说他啥时候能还得过来？所以他天天的去闹，那也没用啊，那也没办法，最后才知道是个骗局，是个骗局。赌徒心理，对对对，赌徒心理啊、嗯。而且现在也容易，你知道吧，容易，就是说他说我不会贷啊，我不会贷，那个骗子说我教你贷，骗子手把手的教他各种开银行卡，各种的什么信贷啊什么什么的，就这就是说的，你说他没有能力的，他最后的一嘟噜嘟噜的贷，贷出来了几百万，嗯，套路贷，对。套路贷，对，这是说的是由于人人贪得便利，但是谋不劳而得，谋不劳而得，都光在那儿炒这些东西。我也见过，还有新中心的也上当受骗的也见过。嗯，后面的这个就是由于强权者易得，奢淫奢者易求，淫奢者易求。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一时没有满足，他没有满足的时候他还很注意看什么呢，别人怎么那么轻易的就满足了，他用很多的，就是有的人好像生下来就是一个富二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娇华什么娇淫啊什么什么的这种的，他造啊，他迟早要造完的，这是这一类的。还有那个强权的人，他好像是得什么东西就很容易的就得着了，比别人那个就是他用了一些不好的手段就得了，然后呢就是你看的这些人好像占便宜了，实际上呢你不应该看这些，这些人就是他用了不好的手段，嗯，采取了不对的方式，然后呢就是用了几快速的手段得到他了，但是他得的快失的也快，是得的快失的也快，你不应该羡慕他的得，不应该羡慕他的得，人生是长远的，不要这么羡慕他。但是一般的人他都不是啊，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啊这种的都是批评这两种的呢，嗯，比包比车啊，比包比车的都是小的，比房，嗯，这是这个，比口红，不，今年口红不值钱了，嗯，今年疫情关系，嗯，这是这个，这奢淫者一求，淫奢者一求，嗯，还有呢，就是说的是没有道德，没有道，他觉得那个没有道德的那种的人得的多啊之类的，实际上呢，他不是正规来的，他得的多，失去的也快，失去的还更惨，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去羡慕他，还是要相信因果，还是要相信因果。人无道德，还有就是杀到淫成为习惯了，就是说的是你看杀到淫成为习惯的这个事儿，我们一说好像说的很一听很难听，但是呢有一句另外的一个话，就是说的是叫什么来着，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那种霸权霸王思想，霸王思想就是你上台了你怎么做都对啊，你不上台就是说的是你做啥都不对，就是有这样一种思想，你不管怎么，你现在是拿到了权，拿到了权，你这个主宰了这个权，你的当了统治者，那你当了统治者，你做的都对，你不当统治者怎么都不对，这就是这样一个。实际上，然后说的这些贵族啊什么什么的，好像是很羡慕什么什么贵族这些想法。实际上，大家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的贵族哪个不是靠杀盗淫这样起来的，靠征战啊什么的，最后获得了权位，只是这些权位没落了，所以我们现在称他叫做贵族。称他叫做贵族，他那个贵族后面都是血泪史，都是人吃人的，有啥可值得羡慕的呀？马爸爸，呵呵，不说了啊，嗯，这说到杀盗淫成为习惯了，杀盗淫成为习惯，还觉得好事，还衍生出来了这些迷信贪嗔痴。迷信贪嗔痴，由于迷信这个贪嗔痴，就是说的是迷信啊这一类的，觉得啊谁谁谁通过什么什么东西，通过什么什么法儿得的这种的，就很糊涂，很糊涂， 他不知道去正规的去积累，不知道正规的去积累，你去付出啊，他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眼光短浅，只求着现在，我管他将来呢。你不知道整个的世界它都是相连的，不可能就是说的你把别人斗下去了就你好，那是不可能的。总是说到什么什么的关系的时候就这样的话，哦，好像是怎么怎么样的，其实的他不好你也不好，这是肯定的。这就是指，所以说你说你过自己的安稳日子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它整个的因果都是相联系的，这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后面说的，就是从这个究竟的角度来说了，他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不知道这三世是相通的，这个因果关系是相通的，他不知道这个三世因果关系。还有一个他不觉悟，没有从这里面觉悟这个幻象，在这个幻象里头越迷越深，没有闻到正法。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每天忙啊，他为什么忙啊？这个忙是为了获得别人的一种肯定，为了获得，自己根本就不动脑子去思索，就是他没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也没有这些，他的就建立在别人那儿，或者是父亲母亲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啊，就是他们让怎么样他就去忙，一直这样忙。没想过别的，终日忙忙碌碌，无暇及此。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怎么样他都满足不了他的衣食住行啊，这方面的想法。攀比，对，都想不劳而获，对。他们就是一般的人眼里面的别人全都是不劳而获的，就自己命苦，别人的那些钱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说那个时候的话是战乱时代，现在来看的话都好不到哪儿去。下一段吧。
简单说一句，众生的苦完全是自作业，归根是由于不觉，以不觉故随贪，贪财货，贪名利，皆值一个我字，是以我为众苦之根，今当修持之始，目的在以佛法除自己病根，故当施佛施法施僧，了解此三者究为何物，然后施我，明白我之所以，即所以请医开方除病也。近世学者每起高深而求速效，及至学佛时又由中途而进，因此根不实在，底子不清，乃至修持多年居直文字，常入我见，解义虽不能圆融，由是而分宗派，争论优劣，一棒退转，皆属此病，故于因地犹不可不慎。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后面的呢，二组就是要是佛是法是僧啊，从世间的这些种种的现象，然后说到了因果，然后呢说从因果这里说到了是佛是法是僧。后面的那些是佛是法是僧啊，这些世间的人啊，他在这个学出世间的时候，他把这些毛病又带到了出世间法里头，又生出来好多新毛病，举止文字啊，这个不能圆融啊，争论这个优劣啊，一棒退转啊，都是这一类的，这属于出世间的因，也要慎重，世间的因也要慎重。所以前面的这个呢，就是二祖就说了，简单说一句呢，众生的苦完全是自作业，众生的苦啊，所以说完全是他自己作的。世间的人他也知道啊，都是自己作的，完全是自己造业。为什么会这样啊？还是由于那个造业什么的是怎么来的？还是由于不觉悟啊？还是由于无明啊？不觉悟，因为他没有觉悟，所以说他会起这个攀缘啊，这个攀缘的心在世间上就是一种贪啊。他贪的有很多啊，有的是贪财的。有的是贪东西的，还有的就是我不贪财，他专门显示他不贪财，这种是贪名的啊，就是要这个的，贪名的，贪利的，就是无非是这些，这个都是想就是执着一个什么，都是执着一个有一个我呀，我要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所以我是众苦之根本，就是能主宰这个我是众苦之根本。所以说啊，修持就是要用佛法除这个自己的病根儿，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不要在这个表面上的这种的 贪财呀、啊、不贪财呀、啊、在这个顶上，就是在这个顶上，就是说的是这个当然了，你有贪嗔痴慢疑，要就是说的不去贪嗔痴慢疑，这是一个修行人的本分。但是呢你犯了的话怎么办？犯了的话你也不要懊悔，你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打坐，你不能就退转了，就觉得心中心不好了怎么样的。就是心中心这个事儿的话，你可能就是贪嗔痴还有，贪嗔痴还在，但是呢你先除根儿，先除根儿。所以说你要知道什么是重点儿，你要知道什么是重点儿。你总是在生气不生气，发火不发火，我怎么还起贪心呢？在这上用功，你没有找到谁在发火，有个人在发火吗？你没有找到这个重点，你这个东西没有抓住，那你就是修心中心三年你也不行啊，你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要看这个根儿拔的怎么样。这个地方二祖啊，他在多个就是说的是做那个文章里面呢都说了，就是说的是关键是拔苦要拔根，就拔这个苦之根。苦之根就是觉悟，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个事儿。你先明心见性再说别的，其他的那些就敷衍，先坐着，先要把全部的精力啊用在明心见性上。其他的事儿也做，但是敷衍，你不要立一个志向去做好什么事儿，去做一个好人，去做一个好事儿。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做好人做好，我们是要拔这个苦之根，要开智根本智慧，开根本智慧以后，剩下来的就好办了。所以说这个地方问齐老师关于因果的，我没有看，你先贴上来吧，我先看看，然后看看老师再说答复，我看看他问的啥呀。我微信关了，没有在电脑上显示。按佛教来说，子女什么的都是冤亲债主，啥想法啊？
他说这个会报应在子女后代身上，这不是佛法说的吧？咋能报应在后代子女身上啊？
他说的是民间的说法，
这是一个民间的说法，民间的说法不一定是说法，民间传说啊，民间传说那就算了，那民间传说说他干啥呢？那不是佛法说他干啥呢？
很奇怪的逻辑，我看就算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很奇怪的逻辑，这两个不是在一块联系的，这两个怎么在一块联系的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因果报应跟民间的这个善恶它是两回事儿，民间的善恶是很简单的东西，佛教说的这个，
听他说这个意思啊，好像是这样啊，凡是子女都是冤亲债主，这就不对了呀，有来讨债的，还有来报恩的呢。还有也不是讨债，也不是报恩，只是同类，还有这样什么关系都有。讨债的是有，但并不是全都是讨债的呀。你要按他说吧，子女什么的都是冤亲债，哪会都是啊？不会都是。
还是看佛经是不是少了？这是这个。就是拔苦拔根，所以说修持之始在于就是除，就是明心见性，除自己的病根，除自己的病根是最关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修行之初就是要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了解了这三个到底是什么，然后再说什么是我，就是明白了我之后，就像是请医生开处方一样。这个医生就是佛法僧啊，给他们就是开这个药方就是法呀，医生就是佛呀，然后开这个法来治你的病啊，你这个病就是我呀。现代的人呢、啊、就是说的是他把这个世间的这种的心啊，他用在出世间上，他就喜欢，他觉得佛法就是那个高深玄妙，谈得很微妙很玄妙的那一种的，遥不可及，或者认为遥不可及，他喜欢，然后遥不可及他能够及到一点点，他就可沾沾自喜，可引以为豪，可觉得可自傲，他就是这一类的误会佛法，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要速效，我为什么修持佛法了还怎么怎么样啊，还有这种不好的果报啊，这一类的就来了，这就是要速效。这个我怎么就是说的是还没有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一个是就是世间的这个事儿，哎，怎么还会不好啊，我修了这个应该好啊，他就是求是个世间的因果。还有一个出世间的，就是我怎么没有明心见性啊，这是我怎么修到现在还不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呢学佛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他是这个 他是中间不一定有他什么因缘，然后误打误撞的撞到了这个佛教里面，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佛教的这些，就是到底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他没有一个了解，他可能就是听别人劝，或者有什么个人的因缘啊什么的，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就修了，所以说他的根，就是说的是他这个这个根子不实在，底子不清，修持了很多年呢，或者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在我见上就是缠绕执着的厉害，或者呢就是说的是拘泥于文字啊理论啊，这个并不是文字，并不是文字，就是拘泥那些玄妙理论，那些理论，他那个理论是理论，他从来都跟自己不相干，自己有烦恼的时候那个理论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他从来都不考虑这个事儿，他还就是他用那种的对于理论的那种热爱在里头，就是很乐来冲淡自己的烦恼。他用这个来，就是我见过这一类的人，所以说啊，他就是说的是他这样的人呢，他如果通达，他也不能够完全的通达，他不会通达，他不会圆融，不会通达，不会圆融，就有了什么呀，你是你的宗，我是我的派，你的对，我的错，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就变成斗争了，本来是要从斗争里头出来的，他把这个斗争又带到了出世间的这里面，带到了解脱道里面，就是棒啊移啊退转啊都是这一类的，所以说啊就是要清楚它，你现在来学佛就是要清楚到底，就像是你看病，你要知道自己的病是什么病，你要知道医生是什么样的医生，你要知道给你开的药是什么药，你要知道你在吃药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什么现象，所以说现在你学佛了，你也知道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佛法，到底是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到底什么是就是说的你的错误的地方是在哪，你把这些都了解透彻，所以这就叫做因地由不可不慎。后面的这一段就是起积分的叙说，后面就是有一段是佛是法是僧，这个就完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我是不太善于说这个乙亥讲演录，不是以前有过吗？有那个宋可君他们不是讲过吗？应该讲的都不错，大家想了解可以去听听那个。我们下一次可以讲讲新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因为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新黄的这个为什么就是要讲，以前我没有注意过，前一段我们这个师兄们说的时候，那个有师兄说了，我就注意到了，因为元印老人在二祖的那个传记里面确实有这样一句，元印老人说就是二祖讲的金刚经的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新黄，就是丢失了，说这两个挺好的，但是丢失了很遗憾，那么现在我们因为因缘能够找回来，所以正好可以再学一学，再补一补。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那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到十点，不要到十点了，九点半吧。为啥呢？我们有的人没有打坐啊之类的，不好到十点。我这儿每一次都九点半。那就是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今天就到这儿了。